复活的希望，我们来读，我们来听这段圣经节。张传道要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勉励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到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到三十四节。我读完了这段话，我就请把时间交给张传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过后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且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额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第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然，你们所信的也是谎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基督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就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圣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有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第二十九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所以求主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张传道的分享来鼓励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传道。
大家好，我是陈宏，张传道。所以如汉阳牧师刚刚介绍，我是来自基伯进信教会，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边与大家分享神的话。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神你的话语，谢谢神你赐下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复活的这个概念。买心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Amen。所以让我们继续保持打开我们圣经，然后我们来一同领受神的话。很高兴带着机会复活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的信息跟一般的复活节有点不一样，我们会来认识到复活对我们基督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概念。而复活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都很喜欢新这个概念，尤其是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会在新年做大扫除，我们会除旧迎新，我们会去买新的家具、新的衣服，或是立定新的志向，我们会把旧的东西给丢掉，会除去，我们会移除一些旧的想法或是旧的习惯，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新的东西，新的东西给予我们新鲜感，新的东西会让我们兴奋，给我们新的能量、新的力量。比如苹果 Apple 它一出新的手机，我们可以看到一堆人去排队去买新手机。但是保罗在这边却提醒我们，基督教的福音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反而我们基督教的福音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一个新的想法或是一个新的发现，它更不是像我们手机或是电脑里的软体需要不断的随着时间来更新，因为我们的福音的希望是很久不变的。这也是我的第一点，很久不变的希望，很久不变的希望。这封信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而到目前为止第一到十四章之前，保罗已经警告了他们几个会影响教会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比如之前他们会因为骄傲而不团结，或是他们会容忍一些教会里不道德的行为，这些事情严重的影响了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生命。所以保罗在第十四章三十八节很慎重警告他们说，若有不理会的，他也被不理会。所以这些选择忽略保罗教导的人，他们最终会被神忽略。而十五章也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做的最后一个提醒，是关于复活在福音里的重要性，复活对于基督徒的重要性。所以哥林多的基督徒必须重视保罗他接下来所要说的内容。首先保罗要哥林多信徒们认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福音其实是不变的。新的福音并不存在，福音也并不需要随着时间来更改它里面的内容。与我一起来看第十五章第一节，看看保罗怎么说。第一节这么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保罗在告诉他们说，他们现在当今所相信的福音跟先前之前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是一样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和真理并没有随着时间更改。而保罗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真正不变的福音有两个重要的好处，也就在第一和第二节里。首先在第一节里，保罗这么说，真正的福音帮助基督徒站立得住，也就是说福音帮助我们基督徒 能够在这个暗潮汹涌的腐败世界里，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影响。而第二个好处在第二节，就是他们若持守这个不变的福音，他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保罗要提醒这些基督徒们说，不是新的就是最好的，反而神一成不变的福音有它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说，那到底什么是福音呢？所以保罗 在第三和第四节解释福音里面的重要内容。与我一起来看第三和第四节，保罗这么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这两大因素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所以第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死不是随便的，不是出于意外，也不是因为所谓的疾病或者年龄而死亡，而是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他的死代替了所有相信他的人的死，这是福音里面第一个重要的环节。而第二个因素就是因为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代表了对于死亡的胜利。所以福音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不可以缺一，就好像你去点新加坡著名的海南鸡饭，你不可以没有那个香滑的鸡肉，你也不可以缺少美味的白饭，少了任何一样它就不是一个好吃的海南鸡饭了。而所以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也是如此，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不可以缺少任何一个因素，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因素移掉，那它的本质就变了样，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了。而这个福音我们看到它都是照着圣经所说，这个圣经是指保罗时代，指的就是他的旧，我们现在有的旧约，也就是说神已经在旧约里预先计划福音所会成就。而保罗在第五、第八节也举例了许多的人来说，这些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首先我们有基法，也就是我们认识的彼得，还有耶稣所拣选的其他十一位使徒，接下来我们看到还有500多个基督徒，然后还有耶稣他自己的弟弟雅各，最后是保罗他自己。所以在这些见证人里面，有许多人是在当时早期教会举足轻重的人，比如彼得、雅各，他们是犹太人基督徒的领袖，而众使徒也是耶稣他亲自所拣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举例这么多不同的人，为了就是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不要怀疑复活的真实性，不要否定在复活在福音里面的这个重要环节。基督的死是货真价实的，它不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它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当时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亲眼见证到。如果他们真的不相信基督复活，他们可以去询问这些还活着的见证人，这些人可以证明耶稣基督确实的复活，也证明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而保罗接下来在第九节里也以他这个不光彩的过去证明了福音的能力，证明了福音的真实，可以如何将一个极力反对基督教甚至去逼迫去追杀基督徒的人，而做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变成一个热爱基督徒的保罗。但是我们现代当今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跟保罗还一致吗？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不是因为许多不同的加入多余的信息，或是有些信息已经被移除，而导致我们现在所相信的福音已经变质了呢？比如当中有些人他们相信，从我们早期教会到目前为止，整个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有人会相信，我们相信耶稣其实并不足够， 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些多余的事情，比如我们需要第二次被圣灵充满，或者是我们需要受洗和奉献，或是做一些多余的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而对于这样变质的新福音，我们基督徒是无法依靠站立得住，我们无法得救的。然而尽管保罗在这边慎重的警告，还是会有人想要推翻这样美好的福音。这就是我接下来下第二点，无知拒绝的希望。无知拒绝的希望。所以尽管我们看到福音是多么的美好，还是会有人想要更改里面的内容，去创造一个新的福音来凸显自己的不同。所以保罗在第十二节这么说，既然我们传的基督是从死人中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所以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有一些人在传讲说，在传讲一个跟使徒所传讲的不一样的福音，他们的福音否定了死人复活。的确，在逻辑上，以人类的逻辑来说，我们很难接受人类复活的这个概念。我们凭着我们科学的所学习的角度来看，复活这件事看起来好像天方夜谭，听起来是荒谬的。毕竟我们没有人真的看过死人复活。再加上有一些人认为说，我这边拒绝的其实是死人的复活，我又没有拒绝基督的复活。保罗，你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你会不会太大惊小怪？所以保罗他接着就要解释说，如果我们否认死人会复活这个事实，它有多么的严重，它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大家知道什么是骨牌吗？英文叫 domino。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这个骨牌，就是你要用一小片一小片的木板或是塑胶板，然后把它站立住，然后你会摆成一个很大的图案，所以当你推第一条木板的时候，它就会推第二个、第三个，它就以此类推，推下去，然后最后所有的骨牌都倒下，而之前我所摆的这个次序它就不再存在。而我们有英文叫做domino effect， 骨牌效应。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要哥林多教会明白说，当我们一否认死人的复活，他就好像推倒这个骨牌的第一个木板，你一推他就会推倒第二、第三、第四，接着他就有很严重的骨牌效应，而导致最终这个基督徒的信仰会被摧毁。保罗在第13到19节来解释这个严重的后果。首先，如果我们否认死人复活，我们相等于在否认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严重到保罗必须重复两次，13节一次，16节一次。13节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了。16节他又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会影响死人的复活。耶稣基督的确道成肉身，他成了一个人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三天后复活，战胜了罪和死亡，让所有相信他的人不再被死亡辖制，而反而可以因信他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如果当一个人他决定去否认死人可以复活的这个事实时，他等于在否认说耶稣可以赐给死人复活的能力，那他等于就是在否认耶稣他没有办法来胜过死亡。因为当耶稣如果还是死的时候，他并没有办法赐予相信他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而所以否定死人的复活，间接否定了耶稣的复活。而接下来保罗会解释两个可怕的影响，在14节到15节还有17节到19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影响，在14到15节保罗这么说，这个会影响到保罗和使徒。因为基督若没有复活，保罗和其他使徒所传的就是枉然的，而这些 哥林多教会信徒所信的也是枉然的。这样使徒们加上保罗会被当作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为如果他们所见证的神没有使基督复活，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神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使徒们这群人，他们的存在是很特别的，因为他们是耶稣在世亲自所拣选的门啊，所差派的门徒。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耶稣复活升天后，继续的在世上传讲福音，而这福音就是我们之前所读到的耶稣的死和复活。而保罗之前也解释了，这些使徒他们亲眼看见基督的复活，这是福音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相信死人没有复活，他们也就在否定耶稣的复活，那就是在说保罗和这些使徒他们其实在公然撒谎。他们这些德高望重的使徒等于是在跟基督徒做假见证。那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基督没有复活，他们所传的福音其实也就是编造的谎言，是不值得相信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影响，它影响了整个福音的信息还有传福音的人。第二个影响就关乎到所有相信福音的基督徒，包括了哥林多教会的众信徒，也包括了在座的我们。第17到18节这么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然活在罪里，就是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所以保罗的意思在这里是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这个福音它就不完整的。而我们所基督徒所相信的福音，因为使徒所传的是假的，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也是假的，那我们这个信心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在相信一个虚假的事情。而如果福音不是真的，表示说我们基督徒的罪其实并没有被赦免。耶稣虽然为着基督徒的罪死，但是他因为没有复活仍然被困在死亡里，而罪，死亡是罪所带来的附带品。我们冒犯神的人都会面对死亡，所以按照这个错误的理论的来推的话，罪和死亡的能力比耶稣还大，因为耶稣无法复活战胜死亡。那在这样的话，耶稣其实跟我们人一样都死在罪里，我们基督徒的罪其实没有被解决，而那些死去的基督徒他们其实所面对的就是在罪里的灭亡。所以保罗在19节做了一个短暂的结论，他说如果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也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其实比所有的人还可怜。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当时的基督徒面对着许多的误会和逼迫，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交上都不讨人喜欢，周围的人嘲笑他们、欺负他们，或是甚至威胁他们的生命。而基督徒可以在如此刻薄的环境下继续的忍耐，就是因为有死后复活的这个盼望。他们相信复活的基督升天会再次降临，以公义和怜悯来统治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们所信的一切只是他们麻醉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假象，而这个信仰所承担的一切，他们所承担所有的逼迫和苦难其实都不值得了。他们的一生其实就是活在自己创造的谎言和幻想中，那基督徒真的活得比任何人都可怜。与其为着信仰 受苦，那他们还不如好好的享受他们所有的物质生活，不用活得这么命苦，被人嘲笑、被人欺负、被人威胁。如果死亡是每个人的终点，那其实我们不必在意我们所做的对和错， 我们只要尽情自私的享受我们的一生就好了，而这会是一个多么凄惨悲哀的世界。在知识和科学的鼓吹下，许多西方的国家，他们那里的基督徒已经开始否认死人复活的事实。自由主义越来越受欢迎，他们相信神所做的事情不可以超越科学和逻辑，所以他们否认了圣经中许多所记载的神迹，而这些神迹包括了死人复活。虽然这股风潮还没有真正袭击亚洲，但是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基督徒需要有所预备。我们要认清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什么，而不是的一直以为我们认识福音，而等到试探，等到诱惑来的时候，我们却被打得措手不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明白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吗？我们明白这个福音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吗？最后，保罗解释这个福音的必要性。我的第三点，复活必须的希望。复活必须的希望。保罗在解释了这一串负面的影响后，他接着解释复活的必须性。这个复活如何给予我们基督徒盼望？首先我们看到死亡是如何进入人的生命中，因为在创造世界时，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当初并没有要计划人类灭亡，死亡并不在神的创造里，他反而给了人一棵很特别的树，叫做生命之树。当时的亚当夏娃可以靠着吃这颗果实不断的活着，但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选择作死，他违背了赐予神生命的神的命令，他们想要反叛神，他们想要自己当神，而从此罪就进入了人类的世界，将人与圣洁永生的神隔绝了。当罪进入了人的历史，就开始影响了亚当千千万万的后代子孙，也就是所有的人类。这也是为什么二十一节会这么说，死是因一人而来。而二十二节的前段也告诉我们，因为亚当的背叛的叛逆，导致了全人类都活在了死亡里。这好像一颗老鼠屎，当它掉进了一大锅粥的时候，它的毒性和细菌不会只影响这锅粥的一小部分，而是整锅的粥我们都需要丢掉，因为它变质了，不再干净。但是保罗也给予了基督徒希望，在二十一节下半段和二十二节下半段，保罗这么说，既然死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我们众人都死了，同样基督里的众人也都要复活。亚当的背叛虽然带来恐怖的后果，但是基督的复活可以逆转这个恐怖的后果。而这个复活是有条件性的，也就是说基督会先以出熟的果子复活，属于基督的基督徒才会接着复活。但是我们也看到复活它不是一个终点，基督徒的复活是因为要将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带他们重新活在一个新的权柄下。在24到26节保罗这么说，在后终结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都免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须掌权的神将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他就要毁灭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基督耶稣会是神所指定的最终掌权者，任何的权势都不再存在，甚至是最厉害的权势死亡，他统治着所有的人类，最终都会被基督消灭。这也是为什么死人复活的概念对基督徒是如此重要，因为一旦死亡被基督打败，所有相信跟随耶稣的人 就不再活在死亡的统治下，而我们反而得到生命。他就像一个游戏中的大魔王，只有打败他，我们才可以结束这个人生，活到得到真正的胜利。而27到28节，我们看到了神的智慧，因为这一切的一切已经记载在旧约里了。27节出于诗篇第八章，关于神的王将来会在未来完全的掌权。而如今我们知道诗篇所指的这个王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有如此可贵的盼望和喜乐。最后保罗告诉基督徒说，他们应该如何的来活出他们的信仰，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点，确实活出的希望，确实活出的希望。保罗在做了这么多的解释后，他告诉哥林多教会，这一切的概念该如何活在现实中，他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个信念，而不是耳朵听听，必须要身体力行。首先他用一个当时基督徒一个错误的习俗，也就是29节帮死人受洗。我们知道这个帮死人受洗在圣经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教导，所以当时的人会帮死人受洗，可能是出自于他们一些错误关于洗礼的概念。但是他们有一点是正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死人会复活，他们相信生命的尽头并不是停在这一生，所有的死人必再次复活，而那些属于基督的可以进入到基督美好的国度。所以这一些帮死人复活的人，他们希望他们死去的亲人或朋友也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但是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他们所做的就是错上加错了。接着保罗在30到32节以他自己和他的同工为例，他直接在30节问哥林多教会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他自己跟同工要时刻冒险呢？这里的冒险，它不是指那种去到大自然、去到森林里，然后去探索里面 的这些经历，也不是说他们很无聊，生命中需要寻求一些刺激。这里的冒险是保罗为了福音、为了教会，他天天冒死，面对不同的威胁和逼迫。什么样的威胁和逼迫呢？这个我们要去到哥林多后书11章所看到，让我为大家所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解释他所受的所有逼迫，他说，我保罗被犹太人鞭打五下，每40减去一下，鞭打五次，每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遭海难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挣扎，我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人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我劳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饥又渴，忍饥耐寒，赤身入体。除了这些外表的事以外，我还有为众教会操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个就是保罗身为牧师的履历表，他为了福音和众教会冒着自己的生命安危，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就是希望福音可以改变人。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也在32节说，他甚至在以弗所与野兽搏斗。保罗好像完全不在乎他的生命，他为了福音将自己的生命视为粪土。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敢视死如归呢？他不怕死吗？的确如此，保罗深深相信，就是因为保罗深深相信死人会复活，他知道死亡不是终点，而只是一个过程，所以死亡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威胁或阻吓。保罗不会说因为死亡 因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就开始停止服侍神，停止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保罗或许就不会这么努力的付出生命，他反而会像32节所形容的，吃吃喝喝舒适的过日子就好了。如果没有死人复活，那他还不如花天酒地的享受人生。不好意思，因为他在今生所做的死后都并没有差。保罗最后在第33节要哥林多的基督徒注意一些重要的事项，不要被欺骗，滥交朋友，败坏品德。哥林多的教会会否认死人复活，就是因为他们被坏朋友所欺骗了，他们滥交了错误教导的人，与他们称兄道弟，结果被他们影响。这个影响不止动摇了他们的信心，会甚至摧毁整个信仰。同样，在宣信堂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需要注意身边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我并不是在说所有身边的基督徒都是假信徒，我也不是要大家彼此的告发或批斗，但是我们必须谨慎的选择值得信赖的属灵朋友，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让我们的信仰处在摧毁的边缘。我们反观整个教会历史，假教师其实层出不穷，有些人否认耶稣的神性，有人否认耶稣的人性，有人认为不信耶稣也可以得救。尤其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网络的普及让假教师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基督徒。成功神学、灵恩派、New Creation Church、 City Harvest、 Joseph Prince、 Joyce Meyer、 Hillsong 等等等等，假教师层出不穷。他们的假教导已经借由网络的普及到达了全世界。他们有些人鼓吹说神的祝福只在今生，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就不会受苦，而反而会得到荣华富贵。有些人鼓吹单单相信耶稣不足够，我们需要做其他的事情才能来得救。我们必须小心这些披着羊皮的狼，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教会，聆听牧师的在圣经的教导，帮助我们来分辨是非。最后，我们基督徒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哥林多当中的基督徒有一些人因为这些错误的教导开始做错误的事，而保罗称他们甚至其实并不认识神，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喜欢新的事物并没有错，我们可以买新衣服，设立新目标，但是我们必须小心的来寻求这些关于神的新知识，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神，而他的福音而也永不改变。一旦我们拒绝了这个旧的福音，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就与我们无分了。最后总结，我首先要告诉在座任何未信耶稣的朋友们，过去的这个星期对我们基督徒是十分的特别。星期五我们有受难日，而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纪念耶稣为着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在三天后复活，战胜了死亡，给予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永恒的盼望。而我们基督徒也希望你能跟我们一同分享这样永恒美好的生命。而对于在座宣信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也希望大家在欢庆耶稣复活的同时，对于这个复活的概念有所反思。所以以下有三点让我们一同来反思。首先，第一，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认识的福音与保罗和众使徒的福音是一样的吗？第二，我们相信死人复活吗？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反映出我们的这个信念呢？这个福音如何的鼓励着我们？最后，我们是否有要小心的查证我们所接触的 教导和福音。我们清楚知道一些基督教里的重要教义吗？而我们又可以如何的来进步？希望大家可以花时间好好的反思，并且在今年里继续的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神的话语上继续成长。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不变的福音。在这个万变的时代，我们可以紧紧抓住你的福音，就是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在三天后复活。基督的死赐予了我们不变的盼望，帮助我们可以坚守我们的信心，并毫不畏惧的来继续的服侍你和身边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中增长，而不被教导而影响。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所求，阿门。